第四章最后一章，一般来讲保罗写的书信后面都会出现很多的人名啊，他在这些方面向来都有很多的讲究，对吧？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出的人名有没有在别处出现，推基谷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现在可以搜啊，
使徒行传20章第4节，以弗所书6章21节，提摩太后书4章12节，提多书3章12节都有。
那他说他是中心的执事，他是在哪个地方服侍呢？
使徒行传20章说这个是又有亚细亚人推基谷和特罗菲摩，这是说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但是没有说他在哪个地方服侍，他有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以弗所书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谷，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那意思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推基谷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那个地方。
以弗所书是在监狱写的吗？
哥罗西书也是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谷，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就好像推基谷跟保罗在一起的意思，好像对保罗的情况比较熟悉比较了解，所以他可以把保罗的情况告诉其他地方的人。而且推基谷好像是没有受到人身限制的，他可以来回的走动的。
看这几个推基谷都可以觉得这推基谷是经常替保罗到处传信的。
提摩太后书4章12节说，我已经打发推基谷往以弗所去。
感觉他是保罗的信使一样的。
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
20章第4节的地方。
从他往亚细亚去的有这个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谷和特罗菲摩。这个推基谷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把这哥罗西书带到哥罗西的人？
对，就是他，推基谷他是亚细亚人嘛。哥罗西啊，以弗所啊，这都是亚细亚，等于他是本地人。他那个时候是跟保罗从那个欧洲回到亚细亚，推基谷跟亚细亚地区肯定是比较有联系。比如说给国内教会你要传个信，你肯定选个华人吧，对吧？你不会选个美国人回去传信。
嗯，这么一讲基本上这个图画就比较清楚了，是不是？看第二个人，我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这个亚细亚人好像，但这个人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没有？
腓利门书1章开头就点名了。
阿尼西姆就是从腓利门家逃出去，偷了东西逃出去
的。对，很有故事情节的一个人呀。
哎，那这说明什么问题？腓利门书是写在哥罗西书之前还是之后？
腓利门书是监狱书信中的一封，他只是说其他三封都是写给了教会，写给了地方，然后这个腓利门是个人，但腓利门他是哥罗西的人，这个人叫腓利门，他是住在哥罗西地区的，他很可能自己家里面也有教会，或者至少是当地的这个同工，重要同工之一。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它就是配套的，只不过哥罗西书是给整个哥罗西地区的教会的人看，那腓利门书是单独写给这个人的。
我想说的是，这个腓利门书不是阿尼西姆逃走了嘛，对不对？然后保罗就给腓利门说，虽然他是你的奴隶，结尾的地方他不是叫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去？
对啊，腓利门书里讲的就是他希望阿尼西姆回去，保罗等于是希望腓利门不要再怎么惩罚这个奴隶了，这是腓利门书的内容。保罗等于不只是写封信求情，还让这个人啊，有争议的这个人自己也回去。
所以这里是不是说，如果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的话，也就是说腓利门最后就说，干脆你阿尼西姆你就去跟着保罗吧。如果腓利门书是写在哥罗西书之前的话，这他已经
同一批啊，就是监狱书信四封嘛，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腓利门，然后腓利门是写给人的，其他三个是写给地方的，他们是同期带回去的，就推基谷带回去的，随同跟着的是阿尼西姆，因为阿尼西姆跟这个腓利门过去有这个故事，所以他同时还带了一封写给腓利门个人的信，就是腓利门书。所以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都是到哥罗西这个地方去的。
腓利门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啊？
哥罗西啊。
哦，所以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是等于是一起由着推基谷带和阿尼西姆带着去的是吗？
对，都应该都是推基谷带的。就这个地方保罗他没有多提阿尼西姆的事情，可能也算是保护吧，就没有多讲这些背后的八卦，但这个腓利门是知道的。
嗯，所以我以前一直没有这个印象，说那难道说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加上腓利门书是保罗写好了一起交给推基谷送去的吗？就好像他写了四封信。 然后你先到这儿送给这儿，然后再到那儿送给那儿。还是说我以前以为一直以为是写一封信找一个人送过去，在这个时间上我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很清晰的这个感觉，以前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是，我觉得玛丽她今天讲这个啊，让我眼前一亮。
菲利比有可能不是推基鼓送，因为菲利比要更靠近这个马其顿，就等于他更在这个欧洲。以弗所跟哥罗西肯定是挨着的，都是这个亚细亚地区的，也可以说是两次吧，那也有可能。但是哥罗西书跟这个腓利门包括以弗所，这肯定是一批。
不是，就是保罗是很有层次的，他以弗所书是写给一个更宽泛的区域的人，然后呢哥罗西书是写给一个教会，然后腓利门书呢是写给一个人，三个不同的层次写了三封信，然后同时发给这些地方嘛，然后有不同的重点。
腓利门也不是写给他一个人，他前面不是提了他妹子亚非亚，还有以及你家的教会，腓利门也有个教会，
角度来说更加私人一点。
我想应该是交给阿尼西姆送给腓利门的，是不是啊？有可能，挺有意思的。你说刚才说是保护阿尼西姆，挺有趣，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哥罗西书里好像也没有提腓利门的名字，是不是啊？
也没有提别的领袖的名字啊。
对，就是没有提说你们教会怎么怎么样，对吧？都挺有意思，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觉得哦是一封信，那后面写信有好多问安，然后这些都是这种信里的套话，就是口水话，是吧？写到那儿了，没什么东西可写了，顺便加一两句话。
对，
想不到还有许多的奥秘在里头。
这大家都在重新读圣经。
好，那下一个人亚里达古，这个人有没有在什么记档出现？
也在腓利门书里啊，不是，就是都是同工呀，都是类似的地方。
也是使徒行传跟着保罗走。
亚里达古是哪里人？首先，
19:29，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心的马其顿人该有和亚里达古。
对，他是帖撒罗尼迦人，在20里。
啊，所以说这个句子不能连起来。
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
马其顿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对不
对？
对
对对，帖撒罗尼迦是一个。
他这个马其顿不是现在的马其顿国，他其实是希腊的马其顿省了，可以叫，它是很大的啊，也包括现在的马其顿国。就所以它是很大的一片，帖撒罗尼迦是其中的一个。
好像是那个住房城嘛。马其顿，就是住很多兵的那个地方。
对，27说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就是有四川的成都人。
然后他是一同作监的嘛，就两大特征。
这个里边还是有一点门道的，因为保罗说这个是奉歌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能够与我一同做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奉歌里的人就是犹太人。不像是推基古这种亚西亚人，他们不是犹太背景。他们那马可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毫无疑问他是犹太人，但另外两个也是。亚里达古是在马其顿的话，那么他相当于有点像这个提莫泰一样，就他是在外邦生活的犹太人。
哪三个人啊？
亚里达古、马可，还有这个叫耶稣，又称为尤士都。就那个时候很多人如果他有两个名字也是犹太人的特征，就是他有一个犹太名，有一个这个外邦名或者叫拉丁名。就比如说西门彼得，他彼得其实是个外邦名字，西门是他的犹太名字。
所以这三个人是奉歌里的，
受过歌里的。
所以亚里达古就是第一他是和保罗一同坐监，第二他是跟着保罗一起，他是一个帖撒罗尼迦人，然后跟着保罗一起。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使徒行传的时候应该是说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些人就一起抓保罗的时候就把他和保罗一起抓起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从19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那到了使徒行传第27的时候难道说一直在一起吗？对，
腓利门的问候里面好像他们同工们应该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不管坐监还是做工。
哦，对对对，
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问你们，问你。
这里马可也出现了，对。
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
之前保罗埋怨他， 不是分开了，后来这段时期就明显就看得到，就是说他是后来又跟保罗同工
了。
然后路加就不说，那写路加福音的，是使徒行传的见证者。迪马就是后来贪爱世界跑掉的那个。保罗的同工里面被这样评论的好像只有他一个吧。其他三个人都有说到，但是亚里达古就没什么说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提他是一起的，没有说太多其他的信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有的同工什么时候开始被拆派？因为我们常说的这个监狱书信，保罗在前期的时候其实他没怎么做过监，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才开始做监，到了罗马之后长期做监，可能才有时间去写信。所以这些跟着他的人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跟着，到了后期才就是因为保罗被关起来了没办法了，开始往外拆了？
哇，有可能啊。
拆的是阿尼西姆和推基古，但是亚里达古现在还在哥罗西书写的时候还是在一同做监呢。
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可以算是坐监，不管是真的关起来了还是软禁，如果按使徒行传最后的描述的话，就他至少还有一定的自由，只是他不能走，有点像保释哈，保释在家一样。这个时期肯定是他同工的人里边有一些他是可以四处活动的。
那尤士都呢？
嗯，耶稣啊，就是
对，出现过一次，这个评价可是很高啊。
嗯，
马可与亚历达古同列，而且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和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太重了？那彼得、约翰那些人呢？巴拿巴都不算吗？
他那个重点应该是在说这个，就是犹太人里头这些人对保罗的不支持或者是离弃他，他不是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吗？这是保罗讲的，这个在什么提摩太书信里边讲的，还是在哪里讲的？他这个只有这三个人，他是强调数量少，他应该不是说这三个人怎么样，他把这三个人列出来，意思就是保罗在外邦人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神国的工作，其实很多这个犹太的信徒啊，包括这些这个领袖的这些，其实是并没有在支持他的，就是甚至还有一些是起到一定的拦阻的作用的，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这三个人好像感觉像大卫为大卫打水的三个勇士啊。
巴拿巴不也是犹太人吗？
分开了嘛，希拉后来加入了。
对呀、啊，那希拉呢？
不是同时被囚的那个区域的人的话，可能就只有这三个。我不确定那个时候提摩太是不是和。
提摩太算是混血，
但是提摩太他没有割礼，他到了那个
他后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是要给他
还要给他行割礼嘛？但是这些人显然就是马可这些，他们就是本身就已经受了割礼的，所以这些人就是所谓奉割礼的人嘛。这个当时还没有受割礼然后信主的人就好像不太一样，他这里把它区分开了。但巴拿巴我觉得可能从跟保罗一同做工的人在一起的人而言，哥罗西书而言，如果我们回到第二章的话，他强调的重点就是你们不要在不可吃不可拿这些上面，不要在律法上，对吧？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以割礼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旧约的犹太的律法规条以及给人带来很大的影响。这里似乎保罗就在一方面给他们讲道理，另一方面在用实际的这些同工中的例证也在跟哥罗西教会的人讲，可能在这一路上有很多的奉割礼的弟兄曾经跟我们一同做工，可是到了最后也没剩下几个。那下面是以巴弗，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仆人的以巴弗。这以巴弗好像就只出现在哥罗西书里啊，还有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里，对。
虽然他只在这个这封信里提到，可是他描绘的很多。
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问你们。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祈求，也就是说这个以巴弗是他们那里的人。这个以巴弗首先他是不是哥罗西教会的人？
刚刚不是 Jennifer 说他是执事吗？他是
对啊，应该是哥罗西的执事。对，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显然又是在保罗那里，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这个以巴弗又不是好像前面什么这迪马啊、路加呀、马可啊、尤士多啊，这些一直跟随保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巴弗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跑到跟保罗在一起
的？与保罗一同坐监，那就是他主动跑过来要陪保罗咯。
有没有可能是哥罗西教会把他派去的？
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这个以巴弗明显他是成功了，他在那边而且一直陪着保罗了，因为就是腓立门书讲了嘛，是与他为主与保罗一同坐监嘛，也就是说他要叫一同坐监，那就不是简单的来探望。回到第一章第七节好了，就看那个保罗自己说的，
前面提到了，
就保罗是这么说的嘛，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就是他传递了哥罗西教会的信息，
说明哥罗西教会的人是从以巴弗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对，
哥罗西教会他应该是一个主要的
负责人
或者是领袖或者什么。然后我们看那个叫第十三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所以他除了哥罗西教会啊，他还对老底家和希拉波利的弟兄还有帮助。就这么一点点信息来看，这个以巴弗实际上是在好几个教会里面对弟兄都是有帮助的。
希拉波利是不是只在这个地方提到过？
圣经里面就提到过一次，就这个里面。
就这个城市它就是在那一片，就是在这个老底家呀哥罗西啊，
对，
这一片它也在附近，然后他们这几个呢都离以弗所不远。
看到这里有几群人了啊，一群是推基古和阿尼西姆，另一群是马可耶稣与尤士都，第三群是以巴弗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
有这些资料之后到底是干什么？他让你看见什么东西？所以我问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看见这些教会的端倪，到底从这里面看见什么事情？
同工多，犹太同工少。
犹太同工少，
有三个人、
这些同工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色？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流动的同工。
你就单看这个时间，因为他这封信恐怕跟以弗所的信是差不多同时间发的、我们叫做监狱书信。所谓监狱书信就是什么时候写的？就保罗传道的前期还是后期？当然是后期嘛。那后期这些人怎么会跟保罗在一起呢？
学院问了好多遍。
刚才查就是一个一个的查这帮人在干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这个时候跟保罗在一起，这个缘由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对以后的影响又是什么？
他们是觉得末世要到了。
哎呀多加，
这是我们
这个
聚在一起的原因吧，不是他们。
那使徒行传二十章嘛，点了名的，从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雅里达古和西宫都有特辟人该由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对吧？那他们去干什么？从各地聚集，他们为什么？
不是到这个时候才聚集吧？有些人跟他很早就一起同工。
他们一起同工，我是说这几个从不一样省份来的人，从不一样教会来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才真的会留在一起。他们会留在一起干什么？是谁叫他们在一起的？
是保罗啊。
保罗没有提，保罗没有叫他们在一起。他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跟他们讲了，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如今我的心甚迫切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有患难和捆锁要等着我。而且他跟以弗所说的人讲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那这个用旧约的话呢，就是神感动了一批人跟着保罗一起到了耶路撒冷，结果果不其然保罗很快就被抓起来了。那这些人继续跟着他，包括这个推基古吧，保罗在坐船往罗马去的时候呢，还有这里面一些人还是路加点了名的跟着他再到罗马去。后来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你看到了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都是比较晚期的，写这个哥罗西书，还有你刚才一定找了腓立门书、提摩太书，这都是后期的书信，对不对？提摩太书是他临死写的，还提到这些人，而且这些人呢就像送信的信差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啊，保罗有一批同工，他们在各教会之间游走，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因为你要到这里到那里，那个教会必须要认识你。提摩太大家都认识啊，巴拿巴很多人也认识。那现在保罗在下面向他们重新推荐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对不对？啊，再加上这里所说的什么以巴佛啊，以巴佛也去被关了，推基古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背景，可是他们就成了保罗的这个刚才路加讲的这个流动的同工。怎么个流动法呢？就是他们也看见保罗从此以后大概就被监禁起来了，他们再把这些信带到各处去。尤其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自己有一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所以他前面才会跟他们说，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我的情况？那不只是保罗坐监，还保罗的生活状况、健康起居，不只是这个东西啊。从此以后外邦的教会怎么办？是不是？那保罗自己都说了，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那以后外邦教会的命脉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最后跟着他的这一批人，在他们的手上。并且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的书信不管写给哪一个教会的都越发显得非常珍贵，才被各教会呢传阅啊，能够仔仔细细的去里面找他们所需要的真理啊、答案啊这些那些。但这一切的事情从哪里来的？从保罗被圣灵指示要去耶路撒冷受难，从圣灵感动了一批人来跟随他，从各处出来跟随他，对吧？那这批人其实不是保罗叫他们出来的，你从头到尾找不到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我去。但是圣灵感动了一些人，保罗有没有阻止他们？没有。而且他们起初开始跟着保罗的时候，他们晓不晓得这一跟以后有多大的影响？不晓得。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感动，以及保罗没有打发他们回家，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啊，神感动一批人跟随扫罗，扫罗就把他们打发回家去了。神感动一批人来跟随大卫，哎，大卫后来就带着这600人呢，就成了与他一同得国的勇士。而这里面这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你把这些监狱书信呢，所谓监狱书信，你光知道他在监狱里面是没有用的，你要看说保罗进了监狱以后他怎么样的去继续保持这些教会的品质，那是从神感动跟随他的这一批人开始，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受坐监的，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些人民啊，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况。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谁有什么感动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是出于神的，他并不是犯罪的，也并不是因为随着世界潮流的，那你就让他去做，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到后来怎么样。要是保罗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受难，大家都没有跟他，你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对教会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不晓得的。路加他们通通都跟着，那除了这些人跟着之外，还有一些人没有跟着的，在各地包括百居拉、亚基拉，他们留在各处的教会。所以你看等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亚基拉、百居拉又回到罗马去了。所以这些名字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后来新约教会的根基，新约教会怎么个运作都隐藏在保罗问安的这些名字里边。
对，刚才我去迅速查了一下，就发现其他的使徒书信就没这个东西，
没这东西。对对，
彼得就提了两个人，一个希拉，一个马可。
对，马可。
雅各连一个人都没提，约翰更是一个人都没提。对，
约翰稍微提了一点。
约翰就什么丢斐特什么，就是说这些不接待我们，要把他。
对，那个
对对对，
拜登。对对，约翰那边有个拜登。
但是你看保罗，哇，那个人一群一群的人呢，就保罗的，你要说组织能力很强啊。
好，所以你就看嘛，保罗的同工怎么培养起来，这是你要问的下面一个问题。他没有到神学院里面去请，用高薪去聘。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他一面做工，他的同工就一面起来了，跟他一起挨打的同工，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谁啊，不是被抓起来吗？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谁啊？
亚里达古。
哦，对对对对对，啊，他就那个时候就被打了鼓了嘛，哼，到后来你看这些人的多么忠心啊， 对吧？他一面做就一面培养童工，所以我们以前也问过他为什么要带提摩太这个小孩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下一代的
童工，
这个是服事主，这是教会正常的状况，也是圣经给我们最好的榜样。那今天你说像我们教会要跟我们的邻居教会这个要跟他问安的话，那除了丁青他们家这个刘军他们能够叫出一些名字来，我们在外边的人就叫不出名字来，反正他们也不问我的安，我也不问他们的安，对不对？大家在主里面都安就好了。可是其实那个不是教会的正途，教会的正途是有一大批的工人是做保罗的同工。到今天为止，保罗还被关在监狱里，可是他的书信那活生生那一切的话都仍然在我们中间，对吧？所以你看这个
保罗有一帮这个小弟跟他这个造声势
啊，对对对对，
因为保罗没有这个其他使徒的先天优势
啊，对
对不对？
那个
他没有这个神学院毕业呀，
嗯哼，
或者跟过耶稣的这个经历啊，
对对对，
但是他有这帮小弟跟他造势啊。
那你要有这帮小弟跟他一起造势的话，那你就需要有圣灵感动小弟啊，这个是外邦教会运作最基本的模式。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凑在一起，凑在一起没有坏处的。就像我们大家关系挺好，那你就可以多多结识各地的啊英雄好汉，还是这个什么，总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大家的中心是照着外邦人的使徒，就像他在这里所写的，以他所说的一切为准，以他所立的一切规矩为准，这是神事先所安排好的。那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教会运作是藏在圣经里，你非得去找，你找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啊，也比较有学习的弟兄就喜欢讲了，拿出耶路撒冷教会，拿出安提阿教会来做我们的榜样，其实那个不是真的榜样，那都是犹太人的教会，你学不来的。好了，这是这些同工啊，那你们还有一些什么的交通，还有些什么的考察，还是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